弟兄姐妹早安。罗马书我们一共分为三个大部分，从第一章到第八章主要是论述到因信称义。所以从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从第二章就开始告诉我们外邦人有罪。第三章就告诉我们犹太人有罪，以及全世界的人都在罪的当中。到了第四章，他就引用了一个很重要的例子，也就是他们的先祖，就是亚伯拉罕。所以透过亚伯拉罕，我们看见原来神给我们一个救恩，称义并不是最高的目的，救恩的一个最高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起来像神一样，能够来治理全地，恢复到他起初创造人的美意。所以从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不断地教导我们因信称义对于我们的真理怎样胜过一些律法对于我们的限制，怎样真正活出律法的核心价值。而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是保罗一个心爱他们的同胞以色列人、犹太人所对出他们所发出来的话。所以以色列人啊、犹太人啊，为什么外邦人可以得救？那是因为他们因信而称义。所以今天犹太人们、以色列人们，如果你们要得救，不要再依靠自己所行的义，你们必须也要走这一条路，叫做因信而称义。所以在第十一章的最后面的那一段那段话，保罗就称颂了神。哎呀，神的作为真的是荣美，他的丰富、他的智慧、他的能力，所以他的荣耀要归到永永远远。而从第十二章一直到第十六章，乃是论述到一个因信称义的基督徒该过怎么样的生活。所以从十二章到第十六章都是教导我们在教会如何生活，在社会如何生活，在家中如何生活，面对政权、面对政府、面对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我们该秉存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基准来过生活。其实十二章到第十六章可以浓缩为一节，这一节也就是所有基督徒生活的关键，就是出现在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也就是我们最耳熟能详的那句话，也就是什么？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作活祭。一讲到祭，我们就想到从旧约的 观点来看，祭乃是在神在旧约当中立位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那时候以色列民他们正在旷野，所以神要教导他们献祭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乃是要叫我们脱去罪恶，然后与神恢复和好合一的关系。而活祭到了新约有个更高的一个命定，原来因信称义不单只是叫我们站在义的地位上面而已，而这个义的地位上面不单是要叫我们能够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和好，而活祭更高的意思就叫我开始能够活出神的荣美的形象，为他而活。所以神就教导我们在祭的这件的事情上面，里面我们看见这是叫人能够出埃及、经过旷野、进入迦南美地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么我觉得今天我们读罗马书从十二章到十六章，刚好就是在我们要进入5777的禧年之前的这几天，我们来读这几章，我觉得是很有属灵意义的。因为在祭的当中就教导他们出埃及、出旷野进迦南。所以祭乃是要叫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脱离罪恶，脱去一些奴仆的性格，进入迦南美地。而在新约的我们，我们要学会出罪恶，脱去一些罪的残累，而活出神荣美的形象。但是当初的以色列人在祭中却没有一个很好的学习，他们献祭了，但是却没有抓到祭的核心的价值，以至于他们仍然献祭，但是仍然犯罪。所以以至于他们大部分的人都有出埃及，但大多的人都死在旷野。而现今的我们活祭就是教导我们如何为神而活，预备进迦南而活。所以我们是出埃及就是出罪恶，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脱去肉体，脱去这些罪的瑕疵，以至于进入到迦南美地，活出神荣美的形象。这就是今天我们必须要以在神的面前献上身体当作活祭的核心价值。所以如果没有活祭这个动作，那么十三章到第十六章 不过是新约的律法而已，不可以这样，你要这样，不可以这样，你要这样，其实跟旧约的律法只是换了时代的不同而已。但我们今天能够活出十二章到第十六章，关键都在十二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唯有做了这个动作，你时刻的将自己活在神的面前，每次献祭的时候，哎，我跟神有很好的关系吗？我全然为他献上吗？还有素祭，主啊，我的生活里面有让你成为我生命的供应吗？啊，再来赎罪祭、赎愆祭，主啊，我与你和好的关系，我得罪了你，我会去懂得认罪悔改，我与人之间有了一些的冲突，我愿意去赔偿损失，至终我有一个平安祭，我与你与人都有个和好的关系。活祭就是这个意思，我时刻的在做这件事，时刻的在做这件事。那么十二章到第十六章对于新约的基督徒我们而言，就不会是一个律法的要求和限制。所以我们必须来看看十三章。昨天十二章有一些蛮多的事都是论述到教会该有的一些的生活，今天十三章是论述到在社会上该有的生活啊，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啊，如何明白在社会上该有的一些生活态度。我们从第十三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十节，今天的 QT 经文，罗马书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找着了，我们同声来读，请。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要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的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时间关系，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就不再读。十三章一共分为三个很重要的段落，而这三个重要的段落乃是对于一个基督徒，因信称义的基督徒，我们怎样在这个社会的生活当中，站在一个最重要的位分上面去学习神的恩典跟神治理、神的次序。从第一节到第七节，通通都在讲一件事情，在权柄底下，我们不叫我们的良心受亏损，在权柄底下，不叫我们的良心受亏损。而从第八节到第十节，也就是我们刚所导读的经节，第八节到第十节是要叫我们学习到我们在律法的规范下面不受到任何的亏损，我们不亏损于律法的要求。再来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是教导我们、论述我们、使我们让我们的灵不要受到亏损。所以这三件事情，第一是良心不受到亏损，第二在律法的要求上面我们满足完全的律法，我们不受到律法的指责和控告，我们在律法上面要求无可指责，不受亏损。第三是要教我们在今世的生活当中，我们学习到一件事，我们的灵可以刚强，我们的灵得着了一种光明的兵器、义的兵器，我们的灵不受到任何的亏损。所以我们来看看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七节通通都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不叫我们的良心受亏损， 不叫我们的良心受亏损。这一段话从第一节到第七节，他保罗引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例证，就叫我们要服在权柄之下。我觉得想要把权柄跟权力把它分清楚一点。基督徒该有一个聪明的一个分辨的知识跟智慧。我们是顺服，但我们常常也要晓得我们要不要顺从。顺服是因为我知道有个更高的权柄，他在安排，他在治理，所以在各样的权柄的安排的次序之下，我要顺服。但是当这个权柄没有照着神的恩典、神的次序、神的法则来使用他的权力的时候，我顺服但我不顺从。我要知道这个次序，我顺服权柄，那是因为我知道神在各样权柄的安排，那是神治理的次序。但是如果这个权柄不符合神的要求，不是照着神的法则，不是照着神的做事的法则来做事安排，那么我有权为了顺服神，我不顺从这个权柄。所以基督徒必须是有一个智慧，我们在晓得在第一节到第七节的时候有一个历史的背景，当时的这些基督徒在罗马政权之下，他们认为我们当顺服基督，我们当顺服于神，所以以至于他们不顺服，他们脱离当时的犹太教，他们对于犹太教的规范，我们顺服但我们不顺从他们。对于当时的罗马政权，我们顺服基督，但是我们会常常我们要起来抵挡这些政权。但保罗特别教导他们，即使这些未信主之人、外来的政权，虽然他们未信主，但仍然是所在这个世界上设立的权柄次序。所以当这个政权他们在治理这个国家有些对于我们的一些的要求的时候，基督徒的我们要学会去顺服权柄，因为这个权柄是神所设的。可是你要看见，但当时的罗马政权叫这些基督徒，甚至当时的犹太教徒说，你们不能够再奉主的名传扬福音，你们不能够再聚集敬拜神。这群基督徒有没有顺从啊？没有，他们顺服权柄，但他们不顺从他们的权力。所以我来讲一件事，什么叫做权柄，什么叫做权力。在因信称义的位分上面的基督徒，我们该了解什么叫权柄，什么叫权力。权柄是显明神的心意、神的次序。权力，你这个权柄，你所施行的、你所决定的、你所你在你身上有个能力，这个权柄赋予你这种能力，你要去做。而这个权柄就显明了人的存心。权柄是显明神的次序跟他的心意。在这个权柄里面，我们去学习主啊，我能不能服在权柄之下？但我要去更知道有个更高的权柄，那是神。而这个权柄他所施行的能力有没有显明出神的心意跟显明出他的存心，我就要去做一个判断。而这个判断之后发现，哦，是顺服神的，哦，是合乎圣经的原则的，我顺服我也顺从。但是如果这个权柄不是照着神的心意来，那我就不顺从。那是我们对权柄的态度。但同样的，如果今天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权柄的位分的上面，我们就要晓得权柄那是神所安排的次序。那么我这个人在施行权柄的时候，我用权力施行的时候，那么我有没有显明神在我里面所放下的存心。亚伯拉罕林肯曾经说过一句话，要试验一个人的品格正不正直，就是给他权柄。所以我们常讲圣经里面常说，权柄跟权力有时候不太一样哦。你要知道这就决定了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工具还是我们是器皿。什么叫工具，什么叫做器皿。尼布甲尼撒王是不是神所用的人，是。罗马政权是不是神所用的人，是。古列王是不是神所用的人，是。以及我们现在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权里面每一个次序、每一个各级的官长是不是神所用的人，是。这是工具，为了显明神的恩典、显明神的次序、显明神的治理。我们也在权柄当中，我们就要学习，我不做工具，我要来做器皿。 工具是铁锤跟是钉子，我用完了我可以放在旁边，为了要施行我个人的想法跟个我的意志。器皿不同，器皿是一个开口，是一个盛装，器皿乃是将这个原作者的心意，他的创意，他的目的塑造在这个器皿的里面。所以每一件事情经过我的时候，我虽然在权柄之上，我每一施行每一次的权利，我做的每一个判断，我做的每一个策略，我到让神更多的自己盛装到我的里面，而这样的一个动作就会让我脱离工具成为器皿。所以我们常在讲，在我们生命的服事的过程的当中，大家都在服事，你在服事，我也在服事，不管是大的服事、小的服事、高的服事、低的服事、显明的服事、不显明的服事，我们都一直在完成神的心意。神也把我们个人放在不同的位份的上面，但是这个权柄的安，这样的一个次序的安排是神的权柄，是从神的治理安排所赋予的。但我在权柄的位份上面，在施行，在做事的时候，我必须要告诉我自己，要更多神的存留在我的里面，对他更多的认识，对他更多的经历，他的爱，他的丰富，他的能力，他的慈爱，他的智慧，一直存留在我的里面，不断的做，不断做的过程当中，我至终会成为一个彰显他荣耀的器皿，我不是工具。你会发觉，尼布甲尼撒王当时为神所使用，古列王为神所使用，罗马政权为神所使用，使用了治理的当时那个世代，为的是帮助神的儿子更加成熟。所以你要问你自己，在我生命当中，我也在服侍，他也在服侍，你也在服侍，每一次我的服侍是除了让别人成熟之外，我这个人有没有更加的被神兴起跟成熟？如果他成熟了，你不成熟，那他成了器皿，你成了工具，懂吗？是不是有个听过一个笑话啊？一个叫做什么啊？开公车的，他只要一开公车啊，大家都不敢睡觉，每个人都警醒祷告。他就是工具，咱们就是器皿。还有一个常常讲说的，还有一个笑话是什么啊？牧师，一个叫牧师讲道，大家都睡着了。就下地，然后另外一个是谁啊？公车开车，大家都警醒祷告，就公车司机上天堂了，那个牧师怎样下地狱了？这个笑话，这是笑话哈、啊，请他这是笑话，就表示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哪怕是我在权柄之上的人，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让我周围的人起来爱主、经历主、起来渴慕主，这个就叫做透过我权柄的位份施行我的权力。让人能够被兴起，但同样的，我也要问我自己：我每做一件事情，我当小家长，我当小家园了，我在教会参与一些事工的服事，我要问我自己，我的侍奉有没有更加让我越加的成熟，认识他，爱他，对他有一个更多的完满的一个认识？那么你就是神的器皿。所以第一节到第七节一直在教导我们：我们不是因为着刑罚而惧怕这个权柄，但是因为我们的良心。而这个良心就是对主该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而这个认知就取决了我们知道什么叫权柄，什么叫权力，也帮助我们，如果我今天当上了权柄，我要让我自己不要成为工具，我要成为器皿。其实外加一句话，这个一直讲到因信称义，一定讲到跟权柄有关了、啊。创世纪第一章，对不起，是应该是第二章啊。我们都知道啊，有一个伊甸园，对不对？啊，伊甸园其实一个原来的意思就是那里是一个快乐的地方。伊甸园是快乐。伊甸园其实好多解释、啊，伊甸园叫做有树木的花园。伊甸园呢，还有一个比喻，就是一个敞开的门的意思。伊甸也有另外一个解释，叫做次序。所以在伊甸的里面，神赋予人次序。以前我们常讲一个笑话，神就赋予亚当，对不对？亚当你要怎样修理，你要看守，然后你要起来服侍，然后呢他就教导亚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就赋予你一个教导的一个职责次序。然后呢后来神就看这人独居不好嘛，对不对？神就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如果一个男人啊，他没有起来修理，他没有起来看守，他没有起来教导人的话，那人独居很好。我不知道你听不听懂我的意思。神是因为看这个人他服在神的次序之下，他修理看守就是人有工作嘛，照着神的心意去做事， 然后他也知道他也要教导啊，未来的他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个妻子或孩子啊，因为神就造了亚当嘛。他说神教导我这样能做，这样不能做，他就照着神的次序听从神的话语啊。所以神就看这人独居不好嘛，就造个配偶来帮助他。哎，如果各位啊，如果有听啊网络信息的姐妹们，如果你发现这个弟兄既不爱主又不工作又不来侍奉神的话啊，他也没有在教导你认识神的话语，那你要知道那人独居很好。所以次序的意思就叫我们一直回复到神的心意，一直回复到神的心意。神一直要教导我们，一个站在因信称义的位分的上面，他明白了神，他认识了神，救恩成为了他一个很重要依据的时候，他会发现哦，我要服在次序之下。一个认识权，一个认识神救恩的人，就会服在权柄之下。所以这就是我们十三章一到七节很重要第一个要学的，不要让我们的良心受了亏损。因为在我的良心的里面，我已经知道什么叫权柄，什么叫权力，我要脱离工具，我要成为器皿。第二，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节教导了我们不要在律法上受亏损。保罗特别提到一个要满足律法的要求只有一条路，这一条路就叫做爱。爱就完全了律法，讲了几次啊？第八节后半段说到爱人的就完全了什么？律法。第十节也说到了爱就完全了律法。那第九节他特别叫不可不可不可，其实那就是十诫了啊，就是关于十诫一些跟人的关系的一些的关系，这就是十诫。所以整个核心的旧约的律法也是包括在一句话里面，就是爱人如己。那律法要既完全，那一条路就是爱。爱就那么简单就完全的律法吗？律法有那么多的要求，律法有多那么一个高的一个期待，人达不到律法啊，我们就想立自己的义为义。神说这是死路，神说唯一的那条路叫做因信称义。可是那么什么叫做爱就完全的律法呢？律法的最高目的是什么？显明神的自己，他是这样的一位神。而律法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引出救恩，让人看到救恩的重要性。哦，我这个人需要救恩，我这个人需要救恩，我做不到，我需要救恩，这就是律法最大的功能。那我要爱就可以满足律法，怎么说呢？啊，中国人有句谚语叫做“养儿方知父母恩”呐，哈。那我唯有是有了孩子以后，我爱他，我给他一些从我个人的一些的教导，一些对他的关怀，你要这样不可这样，是对于我爱的期待。这就是我对他的什么要求，我对他的期待。而当我去要求我儿女的时候，才发现哎呀，我这样的一个爱，才回想到起来，原来父母以前对于我的爱也是如此。所以一个人如果你还在觉得爸妈很啰嗦哈，你就觉得当你真正有孩子以后，才发现你比你的爸妈还啰嗦。因为你爱这个孩子爱到一个怎么整天读书都不出去交朋友啊，哈，对不对？哈，都出去走走。可是他每天出去的时候，你又担心了，不要整天往外跑啊。热的时候多穿啊，热的时候少穿一点，冷的时候多穿一点。你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之前我们有次不知道是母亲节看了一个影片，有个妈妈不是唱一首歌，从早上一起来念到晚上，隔天再来一次啊，就发觉这就是爱。如果把你的话通通写下来，你就知道你的律法比神的律法还严苛很多，因为那个都是在显明你对儿女的爱。而就在爱的这个过程里面，才发觉哎呀，神是如此的爱我们。可是当儿女一回过头来珍惜这份爱，珍惜父母亲的要求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神的律法都是出于他的爱和他的自己。同样的，那是爱我的儿女，我们去爱众人的时候，才发现真的这个不可爱的人，我需要爱他，我爱不了。所以神啊，我需要你的爱的救恩在我的里面帮助我，原来我那么不可爱你也爱我，帮助我，我也去爱这个人。当我去爱人的时候，才发现我真的没有办法给予他爱，就发现他很需要救恩，他很需要救恩，他很需要救恩，他很需要救恩，那么就完全了律法。因为为什么？律法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把人引向这位救恩的神。我因为爱人的缘故，爱到我真的实际上我爱不下去，以至于我认为我需要救恩，他需要救恩，你需要救恩，那么律法的功能就满足了。 所以律法不是限制人，律法是把人引到这位充满爱的神。所以什么叫做爱人就完全了律法，就是在爱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需要救恩，你在爱人的过程当中发现你需要救恩，他需要救恩，所以我爱人如己，当我有这个行动的时候我就会完全了律法，我就达到了律法对颁布的一个期待，就是把人一直带到神的面前。第三，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基督徒必须该有一个在一个重要的位分的上面，必须你的灵要很注重，不要让你的灵去受亏损。冬天冷的时候我们记得要多加件衣服，这是你对你体的保养，皮肤最近有点干，我要擦一点什么乳液啊，最近我嘴巴破哈，我总是身体发炎，我要多吃一点维他命 C， 快感冒的时候你都在保养你的体。最近压力好大哦，我想要放放假出去走一走，听听音乐啊，哪边度度假，哪边走一走看一看啊，看看好书，跟人家一些教，这是在滋养你的魂，你的心思，你的意念，你的情感都有一个得到很好的一个舒服。但你有没有常想到你要去滋养你的灵，一个在因信称义站在一个荣耀位分的一个神的儿子，你要常常来滋养你的灵。而这个滋养你的灵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常常让你的灵活在这个什么活祭，线上活祭与神的接触的当中。所以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保罗很注重到一件事情，保罗一直在等候基督的再来。您仔细看他的言语会发现，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众人都在沉睡，但我们要早早睡醒，就是我们要比世人还要更早的去做预备，因为我们得救比出现的时候更近了。什么事情更近啊？白昼将近，就是现在的罪恶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所以神白昼将近，就是主基督再来，我们要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不管是十三节十四节在讲的是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其实好像都是在外在的行为，其实那都是灵里的需要，一直把我们维持在圣洁的光中，光明的兵器。在罗马书在前一章我们有读到义的兵器，把自己献作义的器具，我们手上可以拿着义的兵器。那请问你，你有拿着义的兵器吗？站在义的位分的上面，我不受撒旦恶者的控告，我拿戴上公义的什么护心镜，神是我的公义，不是我的义是我的公护心镜，神的义才是我的护心镜，不是我有多好，是他很好。那什么叫光明的兵器？就表示我一直在滋养我的灵，滋养我的灵，让我的灵与这位光明的神做接触。我常常把我自己带到这位光明的神的面前。一天一天的过了，您的时间怎么过？我的时间怎么过？你有没有把你的时间更多花在神的面前？我都知道，其实在现在24小时，大家都一样，这是一个工商的社会，是一个进步的社会，你我的时间，大家也都在使用。可是为什么在过往的时候，在人资讯没那么多，通讯没那么发达的时候，人对于神的渴慕跟认识，比我们现在这资讯爆炸通讯更流通的时候，我们对于神的认识还不及那个时代。为什么？因为我们花太多事情上面去明白资讯通讯我们世上的一些的新闻或繁琐事物，我们花不多的时间单单给神。我知道我们大家都忙，但其实我们整天在忙什么？花时间给神最近我们的主任牧师江牧师对我们同工都有个期待，每天早上跟每天晚上都要一起来祷告，一次祷告就在两小时到两小时半左右。你知道我们接教会的行政工作实在是很忙，好多事，你都知道我会陷入一种挣扎，那种挣扎就是今天要去参加祷告呢，还是我今天要把我堆积如山的事情赶快去完成。可就在那个时候，神就提醒我多亲近我，多亲近我神要的是什么，好，我就去做了。可是祷告完之后心灵满足，但很多事还是要去处理，对不对？你不是说亲近神完以后这些事都不处理，你亲近神完以后，你会发觉当你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觉原来这些事成或不成，有或没有，成功或失败，效率如何，你已经不再那么在意了。 因为在你里面有一种光明的兵器，你花了这些时间在神的面前，事工的成就，行政的效率提升，不会增加这个教会的恩高和能力。这是我自己自身很深的一个感受，行政的工作的完美跟效率的提升不会增加恩高的能力，而是我花更多的时间在神的面前，那才是恩高的能力。后来我发现，原来旧约以色列人打仗不在乎他们的策略，他们的兵器不在乎他们的人数，而在于在圣殿里面，至圣所里面与神亲近的摩西，而是在乎那个约书亚一直寻求神的心意，征战给的神。所以我越来越懂得说，我应该花时间在这件事情的上面。所以我现在的行政工作一团乱，我现在要做的事情一堆没做，很多事情可以用吊球叫乱七八糟来形容。但是我一直在告诉我自己，恩高我不要缺少，恩高我不要缺少，恩高我不要缺少。所以什么叫做灵的亏损？就什么事情都做了，你上好的福分被偷去了。你应该要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什么？再来，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是吗？你的经文跟我的经文不一样。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世人不能夺去的，就表示有一种上好的福分神会给你，但是那种福分会被世人给夺去的，就是所有一切世界繁琐的事物都会把你这个上好的福分挪去，如果你没有抓住最重要的次序时间的话。所以今天都在讲次序，一到七章在讲次序，第二章律法，满足律法优先的次序，爱人，第三让你的灵要得到滋养，灵不受亏损，第一个最重要的次序，拿起你光明的兵器。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我们一天一天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也听晨祷，我们也主日聚会，我们也小家，我们也上培育系统，我还是要一直问啊，也提醒弟兄姊妹，常常去问你自己，你有没有一直在脱离工具成为器皿呢？神会把你提升在权柄的位分，那是神给予我们的恩典和尊荣，但在这个权柄的上面，我有没有使用出我的权力，让人能够晓得神的恩典能力和丰富，以至于这个丰富恩典能力也存留在我的里面，我也是器皿。第二，什么叫完全的律法？就是你开始行动去爱人，爱弟兄姊妹，你才发觉你好需要救恩啊，爱那些未信主之人，才发觉你好需要救恩啊，你会发觉这么多人没有得救，他们好需要救恩啊，因着这样的一个爱人的行动，你才发现我们就一直在完全的律法，就是把人带到这位充满爱的神的面前。你现在在做了吗？如果还没有，可能我们一直在亏欠律法。第三，我要请您祷告，你的灵有没有一直去滋养它，滋养你的灵，让你的灵常常带到这个光明的神的面前。主来的脚步近了，黑暗越来越多，上好的福分有没有被世人给夺去啊？好多的新闻好想去关心，好多的事情好想去知道，好多的资讯好想去明白，但是关于跟这个位光明的神相处，你愿意花时间吗？你愿意花时间去保养你的体，保养你的魂，你要不要去花点时间保养你的灵呢？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帮助我恢复到最重要的次序的里面，一起来祷告，请。阿爸，日子一天一天过，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主教导我们如何敬畏、尊荣、顺服在上的权柄，也教导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智慧，怎样去顺服和顺从。你也帮助我们，我们能够一直脱离工具，我们要成为你的荣耀器皿，显明你的智慧，显明你的心意。 并且完成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和期待。阿爸，也叫我们开始真实的起来，去爱人如己，不再受律法的控告，律法的辖制。原来律法都是要一直把我们引到你的面前，享受你的救恩，支取你的救恩。当我们起来爱我们的家人，当我们起来爱弟兄姐妹，当我们起来爱那些还未信主之人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真实的会发现我们好需要你的救恩哦，他们也好需要你的救恩哦，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报喜信的人，让你的救恩透过我们能够传递出去。最后，你帮助我们是一个常常在滋养我们灵的人，让我们的灵不要受了亏损。我们站在这个因信得称义的荣耀的位分上面，我们是无罪的，我们是无瑕疵的，我们是圣洁的。但是主啊，帮助我们，我们的灵是刚强、强壮和健康的。我们不是软弱的站在你这个荣耀的位分上面，我们是强壮的站在这荣耀的位分的上面。即将进入5777年，主，你让我们的灵刚强起来。主，我时刻的来常常去喂养我的灵，花时间在你面前敬拜，花时间在你面前祷告默想，花时间在你面前亲近你。而这样的一个喂养，就让我里面的灵能够刚强起来。祝福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你所宝贵的儿女，在他们今天的生活的当中，让他们每一步每一个决定，所行的每一步路，所说的每一句话，叫人看出他们是你的真器皿，有你的话语在那里面，有你的能力在他们的里面。他们或在权柄之上，或在权柄之下，主，你都让他们活出你的次序来。主，你把一个丰富的爱倾倒在每一位弟兄姊妹们的里面，让他们今天起来真实的去爱人，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让我们不再受律法的辖制和控告，我们在律法当中得到完全的自由了。我们就要把人一个一个引导到你荣耀的宝座前，赐福于我们今天一整天在你面前有永远存留的价值。听我们的祷告，奉告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门。